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啊？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你们现在都在说减肥，这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嘛？就是过去我觉得像欣姐都体会过，我们就吃不饱的时候玩命吃才会胖嘛，对不对？如果现在大家都瘦，是因为大家生活条件好了，他有能力或者有想法，有肚子去减才瘦，才减，
对，
所以才会有这个想法，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年纪越大，会更注重健康这个方面，倒不是。对减肥这件事情倒不是特别的注重，就是说其实我从26岁之后开始健身嘛，我就特别领会到其实健身你把目标定在就是说像之前像Sammy说的减脂，或者是说就是有一个健康的目标，增肌，就是增加你自己肌肉的量，因为肌肉越多，你去燃烧脂肪的这个概率越高嘛，所以在把目标转向那个方向之后，这又是一条比较艰难的道路。但是你再去回想以前减肥，你就会发现，哎呀，那个减肥这件事情其实特别不健康。但是如果说你开始走向另外一个，比如说健身，你要去增肌这条道路的话，就会发现哇，整个人生就豁然开朗，因为其实运动真的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好处。
特别同意，然后觉得还有一个特别好的趋势，就是不仅女性，就是随着年纪大要开始注重健康啊，减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男性也要一起动起来。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话题过多的 focus 在了、
在女性身上，
对不对？
这是我正想说的。
因为很多时候男性30、40过了以后，确实这个审美这个美的这个情况也是逐年在下降啊，所以我觉得这点一定要这个提上日程，因为审美是双方的嘛，就是说不只是男性对女性会，不仅是女性有一种危机感，男性也会有一种危机感，所以我觉得我家那位就还不错，一直在健身，虽然我们一直都叫对方 Buddy，对，就是但是双方都有在努力的锻炼身体。
我刚才特别想说，就是何阳啊，他就保持特别好他的状态。我觉得何阳是不是保持的状态对 Sammy 也有一定的压力。你知道何阳一直是这么多年来啊，他一直在坚持锻炼，羽毛球打得非常的好。你看到他你就知道，而且很时髦。
您给我讲，
真的，你看我最近看你拍照片，小帽子一戴，夹克一配，我才发现你原来还是一个非常时尚的何阳，你知道吗？很多面
孔，
真的。那天晚上咱俩碰头，好像说错了什么？那天晚上碰头，
戴
着小帽子，大家共穿，真的就是你知道，从穿搭都很注意，而且何阳非常的 fit。一直常年打羽毛球，你看你一方面在给 Sammy 做好吃的温水煮青蛙养着咱们 Sammy， 另一方面自己常年锻炼着哈，其实给我们 Sammy 很大的压力啊。
我这都是私底下下功夫，表面上给大家有一种那个啊，迷惑大家，麻醉对方，然后自己去练了。
这个心机非常深，
心机 boy。
幸亏我现在觉醒了，
现在我在他面前比较那个比较自愧不如，他的这个毅力啊，还有在控制自己饮食啊，还有锻炼上都很好，这个我都觉得自己汗颜了有点，所以我现在下面我要做一些计划，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怎么什么样啊，咱们再改变一遍塑形，从那个瘦身然后到塑形腱子肉啊，那个什么高蛋白蛋白质咱们吃起来，是不是？
哎，但是
肌肉养起来
好有毅力啊，做减肥。Sammy 是最近持续这个生酮饮食有一段时间了哈。
是的，是的，我这个比较严肃的 减肥啊，其实是也要感谢疫情，因为疫情开始之后呢，就是去年大概三月份就开始在家工作了嘛，算是有一定的时间可以就是好好研究一下，首先这个理论是怎么回事，然后其次呢就是说你毕竟不用在外面吃饭，包括一些应酬的机会可能也会减少，所以你自己在家做饭呢，这个控制这个一个是怎么吃，吃什么，然后什么时候吃，这样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一些，然后再加上一些这个锻炼的一些 plan 呢，在家工作啊也相对来说这个容易掌握，所以其实我还真的是非常感谢这个疫情所给大家带来的在家工作的这个机会，可以有这个很好的时机让我非常 focus 在这件事情上。我基本上是从去年七月份吧就开始比较 serious 的有这么一套系统的这个理论啊，包括实际在做。我一开始呢就是生酮，然后加上这个轻断食，然后大概进行了可能有小半年的时间吧，然后小半年之后呢就基本上不是很严格的生酮了，因为大家可能知道这个严格的生酮其实是非常痛苦而且非常难控制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就
是
说在完全对完全无碳水这个从长期的角度来讲呢也不是对健康非常的百分之百有利的，所以在那之后呢我就把它算是进阶成低碳版的饮食，然后现在呢也一直都在坚持，从去年七月份到现在我大概减了12公斤吧，然后体脂率从35%降到了28%，所以我个人来说呢健康指数肯定是提高了，然后个人也觉得非常轻松，然后再加上我的这个锻炼的这个 plan 也是在逐年增加，所以我在逐步增加，所以我也感觉自己从身体上这个状态上还有精神面貌上我也觉得是非常好的。
香蜜气色特别好，而且减肥这个事儿它本身就是需要你非常有毅力的，不是说心血来潮哈。但我觉得家里如果有这么一个行走的卡路里的话还是比较痛苦的，因为我们家有一个这样的人。何阳你会觉得痛苦吗？
我倒是没有觉得，因为他的减肥方式啊基本上是我能吃的他也能吃，他只是现在控制的那个碳水化合物少了一点，然后呢少吃了一顿到一顿半吧。原来我痛苦的是就是说我在疫情开始的时候我做了一天做三顿，每顿都特别好吃的东西，他上午还没有消化呢，中午又该吃饭了，中午吃完了之后晚上没有三四个小时又要吃饭了。
现在回想起来是一件非常痛苦的时期。
但是后来他突然一开始要减肥的时候给我特别大的不适应，那每天都要剩饭，剩饭都要我来解决，孩子们也能吃多少，对不对？最后我都觉得我自己都胖了，我都受不了了，你知道？后来哎，慢慢适应适应，就是说他有的顿不吃，我就可以少做，我不做，然后这样我也轻松了。实际上我倒是我还行，因为他这个方式确实所有的肉蛋奶他都吃的，没什么太大问题。
就是一个减肥的方式的一个选择了。其实欣姐刚才我非常同意你的一个说法，这个在这个减脂界很多人也都说啊，就是你想实现终极减脂的成功绝对不是说3个月6个月你给自己设定一个比如说10公斤5公斤的目标，然后在那之后你就又回到原来的状态，这样肯定会复胖。其实减脂包括这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是改变你的一个 lifestyle， 让你重新认识到你在这个生活当中这个在饮食习惯当中有哪些不好的习惯，你把它改掉，尽量的健康化，然后从而又形成一个健康的生活的一个重新的一个规律，这样才能实现一个算是永久性的或者长期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形式。我又回到刚才说到那个减脂的这个方式的选择，就是目前我个人觉得这个低碳的这种减脂方式为什么我能够坚持下来，就是很多东西我还是可以吃的，很多像何阳做的美食啊，包括我们如果一起聚会啊，一起这个出去这个在外面吃啊，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吃的，但是就是你要控制你不可以吃的东西或者少吃的东西，然后包括你进食的时间，还有这个因为我现在还在进行这个轻断食嘛，所以它有一个进食的窗口期和这个断食的窗口期，你把这些基本的这些理论掌握好了，其实你还是相当可以 enjoy 你的生活。包括我自己也在研究了很多这种低碳水的一些甜点，包括
我看你做好多
无糖的一些甜点
啊，这各种各样的，包括
对，
哎呀，好身材。
对，我的目标就是因为我实际上还是一个嘴馋的人，所以我的目标是我还要享受这些美食，但是
我
怎么用这个健康，
我这儿有泡椒鸡掌，
健康的方式去。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呢？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我在卡路里上犯规的时候，我昨晚看到你提问的时候，我想天太好了，带着别人一起碰一起飞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我为什么现在就说比较痛苦家里一个行走的卡路里呢？它其实也是很健康的那种饮食方法，它每一天会把家里吃的东西的卡路里全部在冰箱上面贴张纸严格的进行计算，也都能吃。我们家也有肉，我妈有个话形容我特别贴切，叫胃嘴伤身，配得上吃货，就是在我这儿就百无禁忌，没有什么卡路里不卡路里的这个说法。但是现在就是因为长期的受到他这种影响，因为他从100公斤减到现在始终控制在68公斤、67公斤，他减了32公斤下去，还没有就说减了以后肉就松了，他是完全很紧致的那种把肥就减下去了，这真是需要毅力。我是看着他一点一点吃下去，但行走的卡路里，因为每天把这个卡路里的计算放到冰箱上以后，我现在就形成了一个条件反射，每天他会帮我准备5种豆子打的一个豆浆嘛，什么花生核桃啊、黑豆啊这样的，以前我都一定要喝甜豆浆，我一定要喝甜浆，我觉得不放糖就是耍流氓。然后他后来说你尝试吧，我很不情愿很不开心，但喝到现在我已经就习惯了，就习惯了我喝豆浆里面不要放糖。比较痛苦的就是我一吃什么东西他会马上报给我这个的卡路里大概是多少，所以我现在一看的鸡蛋我脑子跳着差不多80卡路里，一个番茄85个卡路里，就是脑子里就这样。然后我那一天有提出来我想吃脑花儿。Brita 的一好基友给我发一张图片呢，可以买到那个生的猪脑花，我那就陷入了对于脑花的那种执念当中。然后昨天好不容易打听到有那个羊脑花，买以后我脑子里想的马上就用火锅料来烧一锅那个羊脑花，然后他马上告诉我你可以吃，但是我希望你吃的明白，你要知道它的卡路里是多少，这话我都能背出来了。每一次吃任何东西他都会告诉我你可以吃，我只想让你吃的明明白白，你吃的是什么，它的卡路里是多少。我觉得
这个模式在我家行不通，哎，这
没人听
的情况，我只能这个情况，我跟我老公可能会，因为我们两个有的时候可以发生我自己去吃中餐，然后他跑去吃西餐的情况，就是你不同意我的方式 ，OK fine， 你做你自己的事情，但你不要告诉我我要干什么。同样的，我也不会告诉他要干什么。
其实我孩子也是喜欢吃那个，我觉得他们吃东西挺随我的，就属于那种你知道猪下水啊，
鸡爪，
哎，猪爪子、猪蹄子、大蹄膀，然后还有肥肠，还有那种猪脑花啊，就这种东西，俩孩子也挺想吃，你说怎么办？
其实我想说，就是减肥的方法千千万万，总有一款适合你自己的，因为每个人对于这个方式，包括达成一个目标的这个手段跟途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我跟Cindy， 我们都是那种，哎，我也是那种就喜欢吃肥的，我喜欢吃皮，鸡皮、猪皮，对，越肥的东西我越爱吃，还什么五花肉啊什么这种，但我都不忌口，因为我觉得这个是适合我的一种方式，就是说我爱吃的时候我一定会吃，但是我每个礼拜一定有大概1到2天的晚餐我是不吃的，这两天我就早点睡觉，要么就是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者是晚上运动，这些方式我觉得是适合我自己的。所以其实减肥方法是看每个人适不适合，因为我觉得去计算卡路里，包括去选择你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不能吃，会耗费我大量的精力。有一位嘉宾是心理学的这个专家吗？是是，因为人，因为我也就也有研究一下这个心理学，就是说他说人的这个精力啊是有限的，如果说你把很多的精力放在一件事情上面，必然你控制不了你自己去吃东西，因为你把你的精力全部都放在计算卡路里上面了，那你的这个毅力就会被耗到一个极致，等你的毅力耗到极致的时候，等你一放开那就完蛋了。
所以能量守恒定律是吧？
对对对，能量守恒定律。所以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就是什么样的方式让我能够 花费最少的毅力，我就会去尝试这个方式。那这种就彻底放飞自我，有的时候要不吃晚餐就不吃晚餐，哦、要么对就放开吃。
那会不会饱一顿饿一顿对胃不好啊？
对对，这个是我唯一的一个，我觉得是我唯一的一个 concern， 就是我觉得可能在这方面的话，我尽量其实每一餐都是按时吃，但是就像现在也有一种方法叫过午不食嘛，
对，
就是过了
就是轻断食的一个理论。
哎，对，所以这个方法我觉得是比较适合我的，因为我是那种要么就一做就做到极致，要么吃就 enjoy。那我周六周日是完全不忌讳的，就是因为周六周日的话跟朋友聚餐，跟男朋友在一起，就是我们就都不忌讳，就该怎么吃怎么吃。
温馨的提醒一下，亲爱的，你真要当心自己的胆囊，因为以前做过动物试验，就是你给那个鸡呀、啊，两批鸡养着的，一批鸡给它就是暴饮暴食，一吃多吃少，一个就很均匀，然后那就是没有太多规律的那个胆囊，最后你杀了以后，看你们那个胆囊就特别的大。就真的要当自己的胆囊，
这个里边其实有里边有一些东西，你可以就是 reverse 这些相对可能潜在的 side effect， 比如像刚才说的胆结石方面的一些潜在的风险，你可以通过喝柠檬水、喝苹果醋来进行一些缓解，因为确实有些理论说，就因为轻断食，它的其实基本理论就是一天三顿里边一顿不吃，或者甚至两顿不吃，这样就可能从咱们中国的传统理论来讲，有点这种饥一顿饱一顿，你的胃可能会不是很适应。但在这，其实，在有些西方的比较近的研究来表明呢，不是也不会对人体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确实会有一些潜在的，比如胆囊啊。或者是肝的消化的一些问题，然后这些问题呢都通过可以补充一些维生素 C， 或者是补充一些其他的一些 微量元素，可以更好来帮助你进行这个轻断食。像刚才有些嘉宾说的这个减肥方面的这个能量的这个消耗，这个我是特别同意的，因为我觉得一个东西你要是想坚持能坚持，一定要是最容易做的一件事情才可以，无论是从你的时间成本还是从你的精力的消耗，就是选择一个你最适合你的一个减肥方式，同时又不耗掉你更多的精力还有时间，这样才能很容易的坚持下来。但是一开始我觉得这个学习过程，包括了解过程，甚至探索过程，这些都是一个必要的 investment， 但是等你决定下来这个东西，哎，大体上听上去我可以坚持，那确实需要一个比较长期不懈的这个坚持。但是慢慢其实你会形成一个习惯，三个月左右之后，你形成了这个习惯之后，你就会无痛感的继续进行下去。
有一本书，这个书名挺有意思的，就是明朝的时候一个医学家叫刘淳，他写过一个叫短命条例，里面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过饱伤人，饿治百病。但他这个饿呢，就是不是说就是你真的特别饥饿，就吃个七分饱啊六分饱差不多，像我们家一天两顿饭，当中有一顿点心或者水果就是比较少一些，但晚上四点钟最晚四点半肯定是结束晚饭了。
我说其实那个我觉得减肥方式有两点，一个是这个
还有两点
一个是饿，
只有饿一条呢，
还有一条很重要，就是运动。实际上古时候的女子啊都是有运动的，你比如说这个蹴鞠啊，蹴鞠它不光是男的，
那是男的玩的吧？
不是，还得有一些名画啊，什么女子蹴鞠的时候也有，然后还有一个名词叫驴蹴嘛，因为女子她有的比较矮小，她上不了马，所以就换驴，所以驴蹴这个词儿是专门给女子运动的。然后过去你看那个唐初的时候，唐太宗李世民他给他抬轿子的宫女啊，全是一水的女的宫女，不是太监，所以给他抬轿子你看都是瘦肉型的，肌肉精干。哎，所以我是现在分析啊，咱们那个稍微胖一点的，他就是因为他这个劳动强度降低了，没有劳动强度，再加上不练运动，然后在各方面他就胖了嘛。你要家里的花园女子整是吧，然后那个挑水那个担柴这全是女子整，然后体力活全是女子整，你他想胖怎么可能胖？
男子也可以加入。
我听出来了，这又是在把这个家务活推向女性在做铺垫呢。
心机 boy。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唉，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呢、
啊、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就是今天再次验证了心机 boy 了，说一直在强调女人可以挑水。
但是古人没有我们现代的科技啊，他们很多东西需要自己亲手去做，比如说那你家里面如果没有佣人，你得自己去洗衣服，对吧？然后各种家务，
刚才何阳说的
砍柴，
你只要去洗衣服你只要去干净
家务事儿一定比我们现代要更累一点，像我们现在有洗衣机，对吧？然后古代去打扫卫生什么的，它一定比现代要更加使用体力。所以我觉得古代女子不管男子还是女子，他们虽然没有很多现代这种运动方式，健身房什么的，但他们运动量不一定比现代要低。哎，对，没错。
之前因为看有一个东西，就是剪那个蝴蝶袖啊，他推荐过一个动作，网上一个 app 说就是坐在搓衣板上洗衣服的动作，那不就是把钻木取火、烧柴火、拉风箱这种所有的都可以设计一个，以后其实可以搞一个这样的健身房。何阳，你觉得怎么样？就是咱们全部把劳动运动平时的那个融入到那个健身房中，拉风箱。捅蜂窝煤炉子，
劳动的女人最美，劳动的女人
男人更美。
现在我说现在的女人，现在的女人最美，就是因为我个人认为是健身的女人最美。我个人特别喜欢运动型的那种，你能从她身上看到一种很高的正能量，然后
活力，
那活力那种活力四射，哎呦，她的脸上的自信，哎呦，那简直太。就跟 Brita 似的，你看到他脸特别有自信，你知道吗？但是这个开心，
这个说的特别对，
装下巴那种自信特别好。
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科技让人越来越懒嘛。你们刚刚说到这个未来，因为我看过一个美剧叫做那个 Black Mirror， 好像是，
黑镜。
哎，就它里面有很多这个未来的一些科技的这个场景。那它有一集就是讲未来的人，他骑在健身房里面去骑自行车，然后每天这个有一定的目标。然后你去骑自行车运动，这个能量就直接转化为你每天的收入。所以就是说未来的话，非常有可能像刚刚哪位嘉宾说的，就是说我们的运动的这个里程数，比如说你每天跑多少公里，骑自行车骑多少公里，都直接转化为能量。然后同样又回到古代，我们每天的运动就像是古代一样在做家务，我们在产生能量，在为社会做贡献。所以这个可能是未来的这个科技，人也意识到说啊，现在科技越来越便捷了，也导致我们越来越懒，但是运动不能停嘛。我们要把运动转化为能量，转化为我们自己的这个工作量跟任务，要有一定的生产。
听上去就像那个小老鼠在笼子里跑跑跑，然后发电。
还有一点，现在这个工业社会其实给咱们带来生活的影响还是蛮大的。从健康方面来说有好的，但是其实从饮食的健康来说，我觉得更多的带来是一些不好的。因为现在加工的食品还有这个精致的这个精致这个食品太多了，对，就是在这个产品的这个精致和加工的过程中，其实很多营养都流失了，然后再加上加入了一些人工的一些添加剂，其实反而是给这些食品虽然在味觉上带来更好的享受，但是实际上从健康的角度来讲都是非常不好，也会引发一些健康的一些问题。所以现在这个健康的理念里边，其中有一个讲的就是要尽量吃原型食品，就是你看到的是什么你就吃它本来的东西，比如鸡肉或者是猪肉，你包括你吃这个鸡皮猪皮都比你去吃比如像经过加工的这种午餐肉或者经过加工的这种 sausage 要更健康一些，因为它完全没有那些人工的添加剂。
每位嘉宾的发言都特别有意思，都从自己各自不同的经历也好，总结的经验也好，都分享的非常的好。但我脑子里现在最后一个概念就是，如果穿梭到唐朝，我特别想何阳跟我回去联手，我们开一家自助餐厅。
回唐朝开吗？
肯定啊，他们不在乎长不长肉嘛，咱们回到那个时候回去开自助餐厅肯定能赚着。
我纠正一下大家一个我觉得错误观念啊，我是经过研究的啊，查资料啊，然后看图片啊，都研究了。古时候认为的丰腴是美，并不是指的全身都胖，是只是指的脸。 我个人问，只是指的脸啊，
又回到脸上，哈哈哈哈，脸捞不开了，
只是长脸，长脸不长身，他们认为的瘦。你看过去那个谁，咱们那个屈原在描述他的那个美人的时候，也是提到了，就是瘦脸、瘦身、瘦骨、微骨、丰肉。然后那个《诗经》里说的也是嘛，就是过去他说的都是基本上，只要描述他都是有什么就什么脸胖、脸大，他就是福，身上的肉没有那么多。这大家可能认为身上肉对身上肉多，是因为古时说他穿的那个衣服啊。他是没有腰的，没有瘦腰的，不像咱们现在他要瘦腰，他是筒子型的，所以你看上去好像身上也胖似的，实际上他身上他的骨架子是比较小的，因为那时候的人的寿命也低嘛，寿命也短嘛，所以他可能很早就开始发育啊，然后到个三四十岁可能就那什么了，就已经到了顶峰了就。
这个审美我是完全赞同的，因为我觉得就是你脸圆的话显年轻啊，就是不管多少岁脸圆，特别是我觉得是大概35岁朝上之后，你就会想你自己的脸圆，因为确实脸圆别人是看不出你年纪的。
嗯，今天反正就总结一点，就是不仅仅拥有的是脸盘子，最好拥有一个脸盆子。
对对对对对，这个太精辟了。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